希望之声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3月26号星期三。白宫证实川普即将宣布新的汽车关税，美股在今天走势平淡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，标普百指数下跌 64.45 点，下跌了 1.12%， 收于 5712.2 点，纳指下跌 372.84 点，下跌了 2.04%， 收于 17899.01 点，道指呢下跌了 132.71 点，下跌了 0.31%， 报 42454.79 点。费半也是下跌，下跌了 152.59 点，下跌了 3.27%， 收于 4508.74 点。市场在密切关注川普对等关税的弹性程度。川普近期接受 Newsmax 访问的时候谈到了对等关税，川普表示，他说我知道有一些例外的情况，但是不会有太多的例外。那么外媒在周二报道说啊，川普对进口铜征收关税计划可能在最近几个周就会实施了，比原本预定的时间早了几个月，所以呢就导致铜期货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了历史新高。美国圣路易斯联准银行总裁穆萨林他在周三警告说，由于关税还有其他因素的变化，美国通胀呢可能就会停滞在央行 2% 的目标之上，或者呢很有可能通胀还会进一步的攀升。那么关税的威胁啊是迫在眉睫啊，美国企业赶在成本上涨之前都在疯狂进货，所以美国二月份的整体耐久订单是增加了 0.9%， 优于预期的萎缩 1%。稍稍的来看几个企业消息，英伟达重挫了 5.74%， 每股 113.76 美元。有多家媒体报道说，中国国家发改委建议呢中企要去采用符合高节能标准的芯片，所以呢就让英伟达的 H20 芯片没有办法在中国销售。辉瑞呢是走弱了 1.33%， 每股是 25.21 美元。市场传出啊，辉瑞因为政治原因推迟宣布2020年新冠疫苗成功而面临联邦调查。再来关注华尔街的分析， Pipestone Group 策略师 Michael Brown 他说，关税不确定性仍然是高的离谱，这就让企业或者消费者呢很难制定未来一天以上的计划。市场参与者啊似乎是不可能对风险进行定价了。那么美银财富管理部的资深投资总监 Bill Northey 他说，不确定性呢就会导致支出陷入瘫痪，不管是消费者还是企业。那么如果推迟投资、推迟支出和消费决策，那么就会产生真正的经济连锁反应，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。Forex.com 和 City Index 全球研究部门的一个主管，他叫做 Matthew Weller， 他说，关税公告模糊不清，无疑呢就是打击了风险情绪，所以啊，一旦公告宣布，我们可能就会看到风险资产和美元出现小幅反弹。好吧，我们再来说的详细一点，来看看巴克莱银行策略师他怎么说的。他说，关税和疲软的调查数据呢会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对美股造成压力，所以巴克莱呢就把今年标普500指数的目标价是从6600点下调到了5900点。我们稍稍的关注一下黄金，受到美元和美债殖利率攀升的拖累，所以金价在今天是下滑的。但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担忧支撑下呢，金价仍然保持在每盎司3000美元以上的水准。美元指数呢在今天上涨了 0.7%， 所以就让黄金对持有外币的买家来说啊就变得更为的昂贵。同时呢，十年期美债殖利率也在上涨。川普在周一的时候曾经说汽车关税很快就会宣布，但是4月2号的对等关税可能会给部分国家减免。所以就有分析师说，如果关税问题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的严重，我们可能就会看到黄金修正。投资人因为担心川普的关税计划会推升通膨，干扰经济成长，纷纷呢就推进了黄金这样的避险资产，寻找避风港。那么传统上啊，被视为规避不确定性和通胀避险工具的黄金，在今年目前为止累计已经上涨超过了 15%， 而且呢曾经在3月20号创下每盎司 3057.21 美元的历史高价记录。投资人如今正在等待本周五会公布的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PCE 指数，来研判美国联准会的降息路径。有专家就表示，他说温和的 PCE 通胀指数可能呢就会强化比较偏鸽派的立场，并且让黄金持续获得支撑。 Fed 呢，在上周其实是宣布保持利率不变，但是暗示今年稍晚可能会降息。黄金本身并不产生利息，所以通常在低利率环境中呢，它有良好的表现，反正都没有利息。明尼阿波利斯联准银行总裁卡什卡利他说呢，虽然 Fed 在抑制通胀方面已经有大幅度的进展了，但是想要通胀回到 Fed 的 2% 的目标，目前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。接下来有一个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美股呢推进了一个选举改革。消息来自于美联社的报道，川普总统在3月25号签署了一个维护和保护美国选举诚信的行政命令，推动联邦选举制度重大改革。这个命令就规定，选民登记呢必须出示美国公民的身份证，所有的选票也必须在选举日之前送达方可计入。这个命令还要求各州和联邦机构合作，要清查选民名册，查办选举犯罪，并且警告各州如果不遵守联邦规范，就有可能会失去联邦经费支持。国土安全部、社会安全署还有美国国务院呢，被指示啊要开放数据库，协助各州去验证选民的身份。司法部呢，应该和州检察官合作，优先处理非公民投票这样的违法案件。川普在签署的时候表示，他说我们会修复选举，确保选票被准确的计算，让人们知道自己的声音被听见。他并预告说，更多的选举改革措施将会在未来几周内陆续推出。川普也在真相社交上发文，他说呢，这个行政令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、最全面的选举安全行政行动。但是这项命令啊，也是想想都知道都会引发法律和政治层面的一些反对。根据美国的宪法，联邦选举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应该是属于各个州的权限。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，就是倒着的砍刀呢，再次瞄准了美国财政部。所以美国财政部计划大裁员。财政部应该说是美国政府的财务总管。那么彭博在周二报道说，美国财政部官员呢，在一份法院受理案件中递交的资料显示，财政部正在计划通过倒置来缩减政府规模行动，裁掉这个部门大量的员工。财政部的这个计划对这个部门下属的各个机构呢，并不是随意去裁员的，而是量身定制，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人力缩减裁掉大量的员工的。那么美国财政部下属单位有几个呢？它有国税局、财政服务局、铸币局，还有货币管理署这样的机构。这也就意味着倒置的这把砍刀会瞄准超过10万的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。在最近的访谈中啊，美国财长贝森特说，美国目前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是不断膨胀的债务和赤字。他强调说，削减政府支出呢是解决债务和赤字问题的关键。他认为政府应该逐步的削减支出，而不是一次性的大幅度的削减，这样呢是可以避免引发经济衰退。除此之外呢，川普还有一个大的动作，我们也来看一看哦。因为川普打算断供两个媒体的资金。周二呢，川普在白宫就被记者问啊，问他是不是支持停止对新闻机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还有公共广播电视公司 PBS 的资助。川普说自己很乐意这么做。川普说，现在美国有很多的媒体提供丰富的报道，这是不同时代的产物。那么像 NPR 啊，还有 PBS 啊，他们花费的钱比其他任何同类网络都要多，并且说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这些媒体是浪费钱。川普认为呢，公共广播机构得到政府的辅助并不公平。这两家公司拥有50多年的历史了，他们接受政府的资助，他们是接受政府资助的媒体，所以呢就存在偏见。那么如果能够看到他们退出历史舞台，川普说自己会感到非常的荣幸。这两家公共广播机构的执行长在今天26号会到国会，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。川普的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卡尔呢，也把矛头指向了这些媒体的联邦资金，并且表明啊，说这些媒体的承销广告可能也是违反了联邦法律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，我是邓梅，我们马上回来。